我们都是交托给主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很有限，唯有依靠你的圣灵，我们才能够进入真理。唯有依靠圣灵，我们才能够生命被更新改变。天父，我们仰望你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你用圣灵，你用真理帮助我们，能够看到怎样去走在你的心意上面。仰望你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跟从主，行在祂的旨意和召命当中，从来都不是一条很容易的路。在十九世纪尾，就美国有一个牧者叫 Charles Sheldon， 中文就叫舒尔顿牧师。他写过一本宗教小说叫 In His Steps， 中文就叫跟随他的脚中行。咁呢本书讲咩嘅呢？一开头就讲喺十九世纪尾喺美国呢，机器开始发达，就取代咗工人，令到好多工人失业。咁呢个书其中一个嘅角色就係亨利牧师。喺一个星期五嘅早上呢，亨利牧师就预备緊主日嘅讲道。咁但佢就进度好缓慢，佢就好急躁，好一啲好唔耐烦。咁佢所讲嘅经文呢，就係彼得前书二章廿一节。你们蒙召就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为要使你们跟随他的脚踪。亨利牧师用呢段经文去预备讲章。咁但係当佢好烦躁，唔係好知点预备嘅时候，个门钟响。啱师母唔喺屋企，佢又好唔情愿，即係去开门，有人打扰佢嘅工作，佢都唔係好乐意去想去开门。佢开门见到个衣衫褴褛嘅年青人。咁人就话：我失业，我想你可唔可以帮我搵工。亨利牧师就话：我諗我帮唔到你，而且好唔好意思，我今朝係非常之忙，我都好希望你搵到份好工，但我真係帮唔到你。呢个年青人听完就好失望咁走咗。过咗两日，去到主日，亨利牧师讲咗一篇好精彩嘅道，会众深受感动。突然间有一个人喺个礼堂后面行出嚟，望住会众，就系两日前嗰个年青人。呢个年青人就向住会众讲：我好希望喺聚会结束前能够讲几句说话。我冇发癫，我冇饮醉酒。我更加冇任何嘅恶意，我唔系一个普通嘅流浪汉，我本来系一个印刷工人。不过由于新嘅排版机发明，我十个月前失咗业。据我所知，今年之内有六个人因为呢个排版机嘅发明自杀死咗。假如你哋成日话跟随耶稣，跟随佢嘅教训，爱主爱人。点解我而家都仲系咁，都仲系要去流浪？究竟所讲跟随主嘅脚踪，爱主爱人系咩意思呢？呢个年青人继续讲：我太太四个月前死咗啦，我嘅细女而家寄养喺一个印刷工人嘅屋里面，要等我揾到工，我先能够接佢翻嚟。呢个年青人讲到呢度，佢体力不支，喺个礼拜堂里面去晕低咗。亨利牧师好好心去接佢翻屋企，去俾佢睇医生。但系好可惜，呢个年青人喺亨利牧师屋企嘅第三日咧，就离开呢个世界。呢个年青人临死同亨利牧师讲：，佢话牧师，你对我好好，唔知点解，我觉得就好似耶稣做嘅嘢。讲完呢句话咧，呢个年青人就断咗气。这个年轻人很真诚的话，令到亨利牧师他不可以不面对一个现实，什么叫做跟从耶稣。从此呢，亨利牧师在教会里面推动了一个运动，叫做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。当然这个是一本小说，这个是虚构，但这本小说在现实世界呢，就推动了一个运动，叫 What Would Jesus Do? WWJD。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，如果耶稣这样做，那我会怎么做。跟从主的脚踪， 讲得可以好精彩，但系做咧又一啲都唔容易，系一条好唔易走嘅路。如果神呼召你去工作，你份工作你系深深相信上帝呼召，但系如果你发现喺你嘅工作嘅地方，坐喺你后边嗰个同事个柜桶有把刀，而呢个同事你知道佢好想杀死你，你做唔做得落去咧？但你知呢份工作是上帝的呼召，如果我知道阿 Sam 柜桶有把刀，他好想杀死我噶啦，我会点做啊？一就报警拉咗佢，一就我辞职，我好难再喺度做，唔系佢走就我走。但你谂下耶稣系点？耶稣一出到喺马可福音第三章，希律党嘅人同法利赛人要除掉耶稣。耶稣一出道冇耐，已经知道身边嘅人想杀死佢，但佢依然行喺父神嘅旨意上边，一路做足三年，上十字架。保罗又点？保罗一模一样。我哋就会睇到保罗其实一信主悔改，已经被犹太人追杀，佢一样系走上主耶稣呼召嗰条宣教嘅路。今日呢一段经文，是保罗回应主的召命，是走一条很不易走的路的其中一个片段。如果你记得我们一路讲保罗他第一次旅程之后，跟着有耶路撒冷的会议，跟着第二次旅程、第三次旅程，去到二十一章完了，跟着保罗回到耶路撒冷，而这一段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幕，他跟着要去上去罗马。如果你记得上一次讲呢，即是在关爱年会之前第22章，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就向百姓就讲了一篇很长的见证，但讲完之后呢就没什么好下场，就激怒了百姓要杀死他，千夫长将他救回个营楼里面，想敲问他，但是保罗就透露，咦，我是罗马公民，我有这个身份，所以千夫长就不可以严刑逼供。去到第二日呢，就去到呢一段所讲嘅情况。千夫长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嘅实情。知道实情呢个片语通常系指咩呢？就系只要揾个事情嘅底蕴，但揾得嚟呢系好艰难，好唔容易。咁艰难呢，呢个千夫长就叫齐双方，一方就系祭司长同啲议会嘅人啦，一方就系保罗，不如你大家出嚟，大家对质。咁保罗呢就定睛望住呢一班议会嘅人，就开始去讲啦。佢话：诸位弟兄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清白嘅良心，直到今日。行事为人呢个字嘅字根呢，其实就係讲作良好公民，做一个好嘅公民。所以保罗与大相关，喺神面前，喺罗马社会里面，佢都系清白。如果你我哋下一次会睇第24章第16节，保罗去到凯撒利亚喺腓力斯总督面前，佢都系咁样去表白：我勉励自己对神对人，事上存着无愧嘅良心。保罗其实好有智慧，外邦官员系唔信神噶嘛。保罗当然要强调我系跟从我所相信嘅神，但系同时佢都要讲我系良好公民，我无愧于人。他要取信于这班的外邦的官员。大祭司阿拿尼亚听到呢，他就很大反应。阿拿尼亚是哪位呢？如果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呢，阿拿尼亚做了大约11-12年的大祭司。他以什么出名呢？傲慢、暴躁、贪心、崇尚暴力。他不是个名声是不好的。他个政见咧就亲罗马政府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读过教会历史，喺后来60几年嗰次叛乱当中咧，呢班反罗马嘅叛乱分子就攻击呢个大祭司，呢个大祭司匿埋喺条坑渠里面，后来俾啲叛乱分子就即系捉出嚟咧，就处死咗。呢个就系阿拿尼亚，佢听完保罗咁讲，佢好嬲。他吩咐人掌嘴，掌保罗的嘴，其实是不啱的。在犹太律法里面，被告是无罪的，要直 直至按住律法证明他有罪，你才可以罚他。但保罗就未经定罪，亚拿尼亚就施刑，所以是不对的。所以保罗反驳他，哇，你违背律法，你命令人打我。保罗还骂他，喂，这个是粉色的墙，上帝打回你。他意思就是粉色的墙就是你外表很漂亮，但内里就是霉霉烂烂。他外表是一个大祭司，但内里呢不是跟从神。想旁边的人就责备他了，喂，你竟敢辱骂这个这么尊贵的大祭司。保罗就引用出埃及记22章28节，不可咒助你百姓的领袖。那保罗是怎样呢？认低位道歉。我觉得不是。我觉得保罗应该不是道歉，他应该是讽刺亚拿尼亚。我不知道这个大祭司，他意思就是我不知道你这样的人喂都可以做大祭司。他是讽刺亚拿尼亚。保罗完全不怕顶撞这个的大祭司，这个就是议会的领袖。他只是想跟从主的带领，尽快离开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在上一次我们应该听到第22章第18节，保罗讲完见证之后，他看见主对我说，即是对保罗讲，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，越快越好，因为这里的人不接受你为我作的见证。好清楚的，主带领保罗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越快越好。所以保罗要讲个见证，他讲了，他要走在主的路里面，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不要纠缠在耶路撒冷这个诉讼里面。于是呢，他就心生一计，他要挑起犹太议会的争端。大家知道犹太议会呢，大部分人都是撒都该人来的，那大祭司一定是撒都该人，而小部分呢就是法利赛人。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？是犹太人里面的两个很重要的党派，应该是源于公元前一世纪马加比王朝的时候。撒都该人在政治上呢就是亲罗马的，所以他们一般都是高位，有钱有权有影响力。在神学上呢，撒都该人就很保守，他只是信成文的律法，那些古人传统他就拒绝的，所以你不要跟他说什么灵魂啊，没有天使那些， 他不信。而你的法利赛人是最热衷就是这些古人的传统，他最喜欢这些的。法利赛人以严守律法去见证，所以这两派人在神学上呢是有些分歧。保罗于是提出，喂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我是一个纯种法利赛人来的，在身份上引起两派的争端。他又提出，喂，死人复活的盼望在神学上同样引起两派的争端。我觉得保罗很聪明，很有智慧。在犹太有个法典呢，他叫米士拿，他提到死人复活，如果你不信死人复活呢，你就没有盼望。所以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呢就很相信死人复活，亦都相信有天使有魔鬼有鬼魂。撒都该人呢就不信复活，亦都不信有天使鬼魂，于是引起两派一个很大的争论。你留意第七节争论这个字和第十节争辩呢，其实原文是同一个字的，而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的用法往往是形容分裂。所以保罗一句说话呢就引起这两派这个议会的分裂。就是保罗都很有智慧，他想离开这个诉讼，快快手手离开耶路撒冷，跟主的带领上罗马。去到第九节怎么用啊？大大地争吵，虽然是另一个字，但表示这两派哇拗到真是火红火绿，甚至有些法利赛人就帮保罗了，喂，话不定有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讲过嘢呢，意思就是，喂，灵界都跟保罗讲嘢，你班撒都该人你反对啲乜啊？哇，嗰啲法利赛人都有啲帮保罗。结果点呢？保罗得逞啦，这个诉讼搞唔掂啦。哇，啲人群情汹涌，个千夫长就将保罗带返个营楼里面。当夜主向保罗显现，佢话你放心吧，或者放心吧，呢个原文即係拎出你嘅勇气， 打起你的精神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。所以主再一次重新直接跟保罗讲他的心意是怎样，他要带那条路是怎样。保罗很清楚主耶稣要他走的路，他用尽他的智慧计谋，就是尽快离开耶路撒冷，上罗马为主作见证。所以行在主的路上，保罗给我们优胜，因为耶稣直接显现。我们一般领受主的使命没有那么直接。我经常看一些宣教士，那些很久之前来，即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或者香港的宣教士，很感动。我觉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可以放低那么多，即是去跟从主的脚踪。我同样很敬佩窝福堂支持那些宣教士或者关爱使者，他们一样去到一些可能创启地区很艰难，根本很难传福音的地方，去放低很多东西。所以有时用这些去鼓励人有时很难，因为他们太崇高。那我想起一个人呢，就很对我很埋身，就是我在神学院一位老师杨石昌牧师。其实杨石昌牧师在70年代他是做医生，所以我们叫做杨医。他做了5年医生，跟着去了加拿大维珍神学院读了一个基督教研究硕士。1980年他回到中神就任教教圣经，教到今日，教了足足36年。杨医对我的影响，或者为什么我对他这么敬佩呢？在中神我读书的时候呢，中神绝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博士，没有一个教授不是 PhD 的，没有一个这样的教授。杨医身为圣经科的教授，他是硕士学位。我就想，以他对原文的认识，以他对圣经这么精通的看法，他连医生牌都拿到，他拿个博士学位有几难。在神学院啊，有博士学位你才有地位。所以我想为什么他不拿呢？那人问他了，杨医为什么你不去读博士？他很简单，神没有叫我这样做。我很敬佩他这个想法。他不是能力的问题，是神没有叫他这样做。他不是看自己的地位，他不是你人怎么看他，他看上帝怎么带领他，行在上帝的路中间。2年前就是中神的40周年，那晚我都回去，我就听到我们的院长李思敬，他讲了一句说话，我都令我很认同。李思敬说，近年影响中神最大的人呢，不是院长，是杨医。他的释经，他跟些毕业生、跟些学生、跟些牧者去解释圣经，他影响很多人。他只是想行在主的道路上面，他忠心教了36年。弟兄姊妹，一点都不易，很多压力，很多诱惑，很多令到我们可能会偏离的因素。跟从神，走在神的要你走的路上面，要用尽你的智慧。我常常这么想，怎样帮我能够行多一步呢？主为我死，我愿不愿意为他而活？他命都给了你，如果主为你死，你愿不愿意为他而活，行在他的旨意上面？这班犹太人呢，他的奸计就更加提升。既然现在审不到保罗，就不如杀了他。所以下一段呢，就是犹太人他要谋害保罗的一个的阴谋。这一段呢，我分为3个段落啦。第一个段落就是12到15节，就是这个计谋。他说，到了天亮，犹太人同谋起誓，说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参与这阴谋的有40多人，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，说我们已经发了重誓，若不先杀保罗，就什么也不吃。现在你们和议会要通知千夫长，叫他把保罗带到你们这里来，假装要详细调查他的事，我们已经预备好，在他来到这里以前就杀掉他。犹太人不甘心放走保罗，所以第二日一天亮，一日出，一开始40几个人就起誓要杀保罗。 否则不吃不喝。啊，这批人可能没有包括啊上文一些同情保罗的法利赛人，但如果 你熟使徒行传呢，这次已经是犹太人第三次，起码记载中第三次要杀保罗。第一次在第九章，保罗在大马士革一信主，一悔改信主，犹太人就追杀保罗。第二次在第二十章，第三次旅程去到希腊，这一班犹太人又设计要杀害保罗。今次是第三次，有一个很周详的计划，假装要审讯他，在途中就谋杀他。非常讽刺的是什么呢？犹太人在神面前发誓，但是这个誓言就是违反神的律法。在十诫中第六诫说什么？不可杀人。律法没有容许犹太人这样去谋杀同胞，在神面前起誓，而这个誓言是违反神的律法，而祭司长和长老竟然认同这个邪恶的计谋，一个违反律法的计谋。所以保罗说他们粉饰的墙是说得对，这帮人是假装，表面就是大祭司是领袖，内里根本就是不跟律法。但这个计谋得不得逞呢？这个计谋就泄露了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，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。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说，你领这青年去见千夫长，他有事告诉他。于是百夫长把他领去见千夫长，说，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，求我领这青年来见你，他有事告诉你。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，私下问他，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？他说，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议会去，假装要详细查问他的事，你切不要随从他们，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，已经起誓，若不先杀掉保罗，就不吃不喝。现在都预备好了，只等你的允准。于是千夫长打发那青年走，嘱咐他不要告诉人，你已将这些事报告我了。这个计谋泄露了给保罗的外甥，我们没什么资料这个是谁来的，甚至他的妈，即是保罗的家姐或者妹妹，我们都不知道谁来的，更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收到一些这么机密的情报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都不要揣测。但我们知道他说了给保罗听，保罗就叫百夫长带他去见千夫长。千夫长就害怕了，他担当不起，如果这个罗马公民在我的保卫之下被人谋杀了，喂，我要什么锅，我要什么飞，他担当不起，所以马上要将保罗送走。就是最尾那段23到30节。于是千夫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，预备步兵200、骑兵70、长枪手200，今晚9点往凯撒利亚去，也要预备牲口让保罗骑上，护送到腓力斯总督那里。千夫长又写了公文大略说，克劳帝吕西亚向腓力斯总督大人请安，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快被杀害时，我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带士兵下去把他救了出来，因为我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罪状，就带他下到他们的议会去。我查知他被告发是因为律法上的争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罪名。后来有人要害他的计，把害他的计谋告诉我，我立刻把他解到你那里去，又命令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。千夫长要将保罗呢连夜即刻就不要第日了，即是夜长梦多，连夜送到凯撒利亚。凯撒利亚在耶路撒冷北边大约90几公里，不是很远的地方，而那里呢就有罗马当地的最高领袖腓力斯总督就住在那里。他预备了什么呢？你看到很大阵仗，步兵200、骑兵70、长枪手200，即是最少400多人呢就护送保罗一个。为什么要这么大阵仗？怕出事咯。喂，如果同中被这40多人真的谋杀了他，他又要什么飞？不得。而且他怎样去预备呢？预备牲口给保罗骑。这个不是优待保罗，这个好人我优待他。 即使遇襲呢，保罗有较大机会骑住马骑住路去逃走。即是在这个千夫长的心目中，最紧要他平平安安去到腓力斯那里，那我就安心，我的官位呢就没问题。千夫长写了封信给腓力斯，将事件的概略去禀报。不过如果你细心看呢，千夫长的信和事实的次序呢有点不啱。信中讲到保罗快被杀的时候得知他是罗马人，就救他出来。个实情是这个千夫长救了保罗出来，想敲问他，先发现这个罗马公民来的，不打得的。所以千夫长将个事件调转了。千夫长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我估计他可能有心邀功，是我救了个罗马公民，我又立了大功。所以这个千夫长都几为自己的权位呢去着想。这封信应该不是一封公开的信函，公文，这个是由这个千夫长给腓力斯总督。那为什么会知道的内容呢？那可能在凯撒利亚审讯的时候是透露过部分内容。所以路加呢，他只能讲这个公文大概大略是这样讲。这封信一个很主要的一节是第29节。他们29节怎么讲呢？他说，因为我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罪状，就带他下到他们的议会去。第29节，我查知他被告发是因为他们律法上的争论，并没有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罪名。如果你留意在路加笔下，在使徒行传这一段和在使徒行传的前传，路加福音23章15节是非常相似，那里讲耶稣都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。如果你一路听使徒行传，我想不同的牧者都应该讲过这个重点。路加笔下保罗所走的路和耶稣所走的路是十分相似，他们同样都是蒙神的呼召，同样都是被犹太人的追杀，同样最后都是一个上十字架，一个可能是倒钉十字架或者殉道，一样是一条很不容易走的路。在两个礼拜前，在中神有一个的讲座，这个讲座叫抗争与灵性。明报的前总编辑刘俊图弟兄是一个分享嘉宾，他写一篇文章叫刺痛的回忆，去分享他怎样跟从神去走一条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路。刘俊图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，三年前呢他就被斩，飞来横祸，他受了重伤。他不明白，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都这么跟上帝，这么虔诚的一个信徒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？当他在医院，他的牧者卢龙光牧师去探他，他为他祈祷，他的祈祷的内容就是希望上帝给刘俊图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个遭遇。刘俊图就很记得这个祷告，还有很跟这个祷告。原来他有这个遭遇不是偶然的，不是上帝整蛊他的，不是上帝玩他的，一定有些东西要他学，一定是对他最好。刘俊图康复的路很漫长，他这条路很难走。更加在2015年的夏天呢，年中呢，他要上庭去指证袭击他的人，哇，好艰难，要重提翻嗰一幕一幕嘅事件，见翻嗰啲嘅证物，见翻嗰两个人。佢最艰难系咩呢？原唔原谅佢哋？佢哋就未必认罪噶啦。咁佢唔认罪，我原唔原谅呢？佢好困扰，佢就请教一个朋友。佢呢个朋友就系中神嘅前副院长江丕成教授。佢就问江丕成：咁我原唔原谅呢两个人呢？佢对我伤害咁深。咁江丕成教授就话：如果按住信仰呢，耶稣喺我哋未认罪，佢已经原谅咗我哋，为我哋死。所以刘俊图就好明白，佢原唔原谅，佢认唔认罪唔重要，佢悔唔悔改唔重要，佢要行一条路就係学耶稣去原谅。呢一次嘅遇袭令到刘俊图嘅灵命更加成熟，他更加明白自己是蒙神所爱的儿女，他更加明白十字架的宽恕。 虽然跟从耶稣是一条极之不容易的路，他愿意行上去，他明白原来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。如果我们看回耶稣跟从父神的旨意走十架的路是很不容易，保罗跟从主的旨意走宣教关爱的路是极不容易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保罗怎样自白，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，我比他们忍受更多劳苦，坐过更多次监，受过无数次的鞭打，常常冒死。我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深海里挣扎。我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、盗贼的危险、同族人的危险、外族人的危险、城里的危险、旷野的危险、海中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。我劳碌困苦，常常失眠，又饥又渴，忍饥耐寒，赤身露体。除了这些外表的事以外，我还有为众教会操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你看保罗，他遇过的我们根本都没有遇过的。有多少人遇过海难？有多少人遇过盗贼？不单止肉体，教会的事天天压在他的心里面，心力交瘁。保罗行那条路，他的艰难是我们很难想象，但也是我们的榜样。我有时想，耶稣是我们最大的榜样，保罗是我们的榜样，但是有时这些人我们 很不容易。所以我想回一些我能够见得到，我认识摸得到谈到偈的，好像杨姨，好像听刘俊涛分享，这些跟我们一样的，刘俊涛都不是牧者，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他都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。所以我们要问，怎样能够跟从耶稣行这条不易走的路？可能你要问自己，你这条路易不易走？你跟从耶稣的路容不容易走？你易是因为你舍难取义。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跟从耶稣的路一定是难走。这个世界跟耶稣是冲突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是冲突。在这个世界行主的旨意和活出主的召命一点都不易。约翰都说，如果有人爱这个世界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，一定不易。如果我们觉得很易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在行主带我们的路？我们有没有去舍难取义？怎样行其实都没有秘诀，没有秘诀。不过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不断去操练，信心、智慧、勇气。我们想要有信心，我们信得过这条路是上帝呼召的路。不要行在一条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呼召，不要进入一个婚姻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呼召你，不要打一份工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呼召你去打一个工，不要去一间教会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呼召你去的教会。信心、智慧，用尽你的知识，用尽你的经历，用尽你在上帝里面的领袖，去活出行出这条路。勇气，即使行这条路面前很多未知数，很多不肯定的因素，好像我们看传道书，我们很多东西掌握不到，明不到的，跳下去。这条是上帝带领的路，我们行步见步，行出上帝带领的第一步，我们见到上帝带领的第二步，用勇气跳下去。信心、智慧、勇气，我们能够行在上帝这条路上面必须要操练。我盼望我们即是窝福堂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如果你真的见到一个人不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我们都有信心、智慧、勇气去鼓励他、提醒他、帮助他。我很想大家现在低头。 你用少少时间，用一分钟，你想一想，你现在是不是行在你的生命，是不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？有什么阻住你？怎样帮你更能够行在主的旨意里面？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去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你从来不是一个隐藏的上帝，你好愿意好乐意向我们去显明你的心意，好乐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当走的路。天父帮助我们，我们有胆怯，我们有畏惧，我们好怕。天父帮助我们信得过你，信得过你的带领，帮助我们有智慧、有勇气、胆量，能够行在你带的路上，以致我们在世的生活能够蒙你的喜悦，亦都是一条蒙福的路。主，我们深深相信你明白我们多过我们明白自己，我们深深相信你爱我们深过我们爱自己。主，帮助我们行在你的路上，以致我们能够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得你的称赞。我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